以前单身，后来遇到吉吉，一起等待泡泡出生。生命一而二，二到三，孤独带来更多孤独，爱带来更多爱。世界曾等待另一个婴孩，上帝赐下他的爱子。若不是耶稣，我无法为孩子降生在这个世界而欢喜。养育孩子让人谦卑，新一年我们愿意像泡泡一样完全仰赖天父的爱。
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，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。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《境界有声》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《境界有声》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文章是：我们仨是个小团契，80后新手爸爸满月心得。文：阿浅。世上唯一令人由衷高兴的哭声，是新生宝宝的啼哭。2017年11月16日0点，我28岁生日后7天，我的妻子吉吉在产房里努力，我和岳母、月嫂阿姨在外面等。忽然隔着大门传来一声嘹亮的啼哭，阿姨说：“这么大声，是个男孩吧？”过了一会儿，护士抱着宝宝出来，0点30分，7斤，女孩，我女�儿来了。11月13日是吉吉的预产期，但我女儿泡泡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吃过午饭，我们来到医院，吉吉跟医生聊了一会儿，出来跟我说：“老公，办住院吧。”我们按部就班的签字交钱，分到了产房门口的一个双人间，床号是24。其实头胎晚一周都很正常，但泡泡的问题是太大了， B 超估计8斤左右，大脑袋直径10.1厘米，再不出来会有危险，急急就住院方便观察。14日观察了一天，泡泡没有任何想出来的意思，医生让我们准备准备，要给急急人工破羊水，等1小时没反应就打催产素。吉吉还挺高兴的，不管怎么样，今天一定能见到泡泡了。事实证明我们太乐观。上午10点多破了羊水，挂上催产素，吉吉就躺着不许起来。同一个待产房先后来了3、4个准妈妈，到晚上8点左右都陆续生了。房间里到处是呻吟和哀嚎，一个97年的小妈妈还痛得哭出来，吉吉却淡定得很。我开玩笑说，和他们比起来，你简直不像个孕妇。吉吉也觉得很好笑。月嫂阿姨中午就来医院了，她说吉吉是很刚强。晚8点以后，妈妈们顺的顺，剖的剖，待产房里剩吉吉一个了。疼痛开始剧烈起来，大概每2分钟一次，每次1分钟左右。痛的时候，吉吉都说不出话，只能专心的呼吸。但医生测了下宫口，还是只有2指半。吉吉至此已经在床上躺了近12个小时，吃了点东西，几乎没怎么睡，精神和身体都很疲惫了。医生给他打了安定，让他睡一会儿。吉吉睡着的时候，我在床边为他祷告。我想起圣经上说，应当一无挂虑，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。我觉得自己平常没什么特别想要的，现在真的想要吉吉母子平安，我就把这个告诉神了。不到1小时，吉吉疼醒，醒来后居然说：“老公，你把吉他带来就好了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唱歌。”我说：“没有吉他也能唱呀。”我们就一起唱了《奇异恩典》、《你孤单吗》、《天父的花园》等等。吉吉疼的时候闭着眼睛发不出声，只能我唱给他听。到了夜里11点，吉吉说：“泡泡，妈妈努力过了，真的生不出来，现在要顺产。”我也没力气顺了。月嫂阿姨说：“我也觉得剖比较平安，宝宝比较大。”于是我们做了顺转剖的决定。如果是顺产，我还能跟进去陪吉吉，但剖腹产，我只能和岳母月嫂一起在外面等了。后来听吉吉说，他在产房里唱起了《奇异恩典》。医生说：“你是信基督的呀？”吉吉说：“是呀。”医生说：“你们信的人话都多，其他产妇到了产房里要么苍白憔悴， 要么紧张不安，吉吉很特别。医生和护士都跟我说，你老婆性格真好。泡泡出来后，我只来得及看了她一眼，岳母和岳嫂就把她抱去病房了。我一个人在手术室门口等吉吉。大概十分钟后，一位护士出来，递给我一袋胎盘，一包宝宝的衣服，一张印着宝宝小脚丫的祝福卡。又过了大概十分钟，吉吉被推出来，冷得发抖，但脸上都是笑。
泡泡呢？
他问。吉吉一直想要个女儿，他说，
如果是个儿子，出来肯定先揍两拳，居然折磨老娘这么久。但是个姑娘，想到她将来也要受这个苦，心就软了。
我倒是觉得儿子女儿都好，但在医院养了几天，发现感觉还是不一样。如果是儿子，我可能会心大一点，但这是闺女，我总忍不住轻拿轻放。从医院回家半个月，我就像上了一次职业技术学校，从最基本的抱宝宝开始，到拍嗝、换尿布、洗澡等等，每个动作都有几个技术要点，而且都必须小心翼翼。我的女儿啊，真是个水晶一样精致的小家伙，照顾宝宝不仅是个技术活，还是体力活。我家泡泡是个睡霸，晚上只醒一两次，别人家的睡渣宝宝一小时醒一次都不在话下。虽然如此，每次醒来怎么也要忙活半小时。对爸妈来说，哪怕睡眠总长度不变，但因为深度睡眠被打断，早上醒来总是感觉很疲惫。这都只是身体层面，还有灵性层面。有天晚上，泡泡肠绞痛，怎么按摩都没用，他哭得可凄惨了，声嘶力竭，小手爬住我，我们的心都揪得紧紧的。后来还是月嫂阿姨抱着宝宝轻拍，为他祷告，他才慢慢安静下来。阿姨说，照顾宝宝，经验和技术还是其次，首要的是为宝宝祷告。她的女儿小时候也曾这样，后来她就养成每天为宝宝祷告的习惯。因为宝宝还小，不会为自己祷告，代祷的责任当然就落在爸爸妈妈肩上了。没有宝宝前，我有时犯懒不亲近主，感觉也没多严重。但现在为了宝宝，我不得不常常来到主面前。就像阿姨说的，养孩子以后太精力神。后来有一次，泡泡实在哭得太惨了，有时差点背过气去，张着嘴流着泪却发不出声音。这种哭到无声的状态虽然只有几秒钟，但我还是很心疼。我紧紧地抱着宝宝在房间里走来走去，他的脸靠着我的胸口，肚子贴着我的肚子。我祷告到流泪，主啊，怜悯我这个罪人，怜悯我这个没用的爸爸，我们完全仰赖你的恩典。泡泡竟然真的渐渐安静下来，在我的怀里睡得香甜。后来每次疼痛，这个方法都有效。据说每个宝宝有不同的安抚方法，我偶然找到了适合泡泡的。回想吉吉进手术室前，我为他祷告的时候，心里也有一个感动。我的力量、智慧、成就都不足以打动神，唯一能打动他的是我的可怜，因为他永远比我更有力量，更有智慧，也从来不缺辉煌的成就。但儿女一哭，他就心软了，就好像泡泡一哭，我的心就揪紧了，他的爱就发动，怜悯在患难试炼中的孩子。我由此想到，人对自己的能力绝望，才真正开始渴求基督。在这个意义上，基督徒爸爸们与众不同的地方，不在于卓越的能力或完美的品行，而在于看见生命真实的光景，因此为整个家庭越来越深的渴求主。之前读书时，我读到一些研究，说生孩子是大多数夫妻感情的转折点，忙着照顾这位新成员会让原本亲密的两个人渐渐疏远。但在我个人经历中，新的挑战反而让我们夫妻有更多交流，更多接纳。早在宝宝出生前，我和吉吉就很注意沟通。记得距离预产期十天的时候，吉吉看出我很紧张，所以在出门散步时，他说，
不如我们来把生宝宝的流程过一遍吧，比如现在开始阵痛了。
我说，你先回去洗澡，我去开车停到楼下，妈妈扶你下来，我拎两个待产包。吉吉说，
对，然后我们就去医院，你通知月嫂。生完孩子我会在医院住几天吧，妈妈和月嫂会负责吃的，你可以和他们轮班，如果你有工作可以在家做，也可以拿电脑到医院陪我。
我说，嗯。吉吉说，
你看吧，其实改变没有那么大， 所以不用太紧张的。
这样走了两圈，我觉得轻松多了。吉吉真是我的正能量小天使。大家都说孕妇情绪不稳定，本来应该我多安慰她的，结果反而是她鼓励我。宝宝出生后变化确实很明显，从前吉吉的关注点在我身上，现在都在泡泡身上了。从前只要我在家，她三不五时就要叫我一下，现在我工作几个小时，她可以完全不搭理我，全身心享受当妈的喜悦。我对此没有任何不满，因为我知道正确的方式不是把吉吉从泡泡身边抢走，而是加入他们的小团契。为此除了学习照顾泡泡之外，我还尽力和他建立关系，特别是和他讲话。家里有岳母和岳嫂阿姨，他们抱着泡泡的时候会说很多话，我笨口拙舌，不知跟泡泡说什么，心里怪不是滋味的。吉吉说我是吃醋了，我想泡泡将来长大了记忆里没有我的声音，那可不好。所以我努力讲话，没话也找话说，居然渐渐发现还是有不少事可以跟他说的。虽然泡泡听不懂，可是他的眼睛会望着我，使我知道在他的生命里爸爸没有缺席。我还找到自己的交流方式，泡泡吃完奶会醒一阵子，如果没人理他，他就会烦躁会哭，这时我给他弹琴唱赞美诗。在此之前，我对诗歌的热情渐渐被生活消磨，琴上积了灰，可是泡泡在身边我就愿意唱，仿佛回到校园里自由赞美神的时光。我和吉吉还合作照顾泡泡，特别是月嫂阿姨的工作到期离开后，我们的压力骤然重起来。宝宝碰上猛长期，时常哭闹，吉吉有时累到情绪崩溃。后来我们商量好轮流带泡泡，比如我带上半夜，吉吉带下半夜，一个人带的时候另一个人就可以安心休息。这样试了两天确实有效，我和吉吉的关系还更亲密了，经常发自内心说感谢对方的话。我想起传道书里有一节我很喜欢的经文，有人攻胜孤身一人，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，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。从一到二到三，这真是一组奇妙的数字，数字的增加体现出一种爱的增长，孤独带来更多的孤独，爱带来更多的爱。回想以前单身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在宿舍里宅一整天，不跟任何人交流。结婚后虽然还是经常宅，但吉吉总会和我说话，拉我出去走走，多亏了他，我感觉性格都开朗多了。这是我的从一到二，接下来是我和吉吉的从二到三，这是更大的责任，也是更多的爱。爱就像神栽种在我家的一棵树，越长越高大，多多结果子。大约一年前，我参加一个文字营会，一天晚上大家坐成一圈唱歌祷告聊天，谈到上帝为什么要让亚伯拉罕献以撒。休息的时候，我逮着一个机会问陪伴我们的牧师，如果您是亚伯拉罕，您会怎么做？他并没有大义凛然地说献，必须献，反而不好意思地笑笑，缓缓道，换我的话大概会先祷告个三天，实在不行了再和上帝商量要不要考虑换成我呀。我不想矫情，但那个时候我真的想哭，眼眶湿湿热热的。我好像重新理解了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，原来在这个故事里重点不是人的顺服，而是上帝的替代。上帝以公羊替代了以撒，这只羊预示着耶稣，耶稣是上帝的儿子。当耶稣为了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天父的心多么伤痛呢？因为耶稣的牺牲，我也成为天父的儿子了，他爱我的心又有多么恳切呢？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孩子，对这份爱体会得更深切。如果有人要泡泡的命，我真愿意拿自己的命去换。原来亚伯拉罕不是收到一个刑罚，而是一个私密又神圣的邀请，去到高山上天地间，以自己的伤痛来体会天父的心肠。父母爱孩子往往胜过爱自己的生命，上帝爱我到什么程度呢？爱到甘愿以自己的儿子来替代我受刑罚，这实在是一个好消息。记得泡泡出生那天，我等在产房门口，该照顾的照顾了，该祷告的祷告了，只剩等待。因为没什么事好做，我就拿起手机读到以赛亚书52:7，那报佳音，传平安，报好信，传救恩的，对西安说，你的神作王了，这人的脚踪何等佳美。不久后泡泡就出生了， 我一边等吉吉，一边把这个好消息发到家人群、听友群、同工群、朋友圈，大家的反应一片欢腾。我忽然很生动地理解了，那报告好消息的人，他的脚踪真是何等佳美。我们等待泡泡十个月，世界曾经等待另一个婴孩耶稣基督上千年。如果没有耶稣，我恐怕无法为泡泡降生在一个遍布苦难的世界而由衷欢喜，但因为有耶稣，我相信泡泡的一生有依靠，有盼望。借用一位父亲在女儿婚礼上的致辞，我的女儿很像她妈妈，也很像我，但我想说，主耶稣啊，让她更像你多一些吧。崭新的2018年里，我们想对泡泡说几句话。
每当我开始骄傲，认为自己懂得多的时候，你就会好好的治我一下。之前觉得自己奶水足，还教别人如何开奶、续奶，仿佛我奶水好，没经历乳腺问题是自己的功劳。然后当你半夜饿醒不肯睡，我用吸奶器吸出的奶量不够你吃时，我才明白一切都是恩典。谢谢你愿意来到我们家。今后的日子，希望神让我学到更多与你相处的方法，也给我更多的爱心和忍耐，赐我够用的体力。愿你健康成长。
2018年，你一岁了，虽然实际年龄才6周多一点。最近我哄你入睡，哄得比较成功，有点自鸣得意。你妈提醒我说，做人不要太骄傲。我连忙认同说，这都是神的恩典，让宝宝自己长大了。后来我看他的小笔记本，发现他偷偷向你肯定我的工作，我感动得一塌糊涂。我们都是第一次做爸妈，谢谢你对我们要求不高，有衣有食，有人有家，你就知足了。神说，我们若不像小孩子，就不能进他的国。我希望像你一样，完全仰赖天父的照顾和保护。愿他继续教导我，做一个合格的爸爸。
宽恕总是无声，越难我，不管我是何等模样的人，教导我走哪，走哪当心的道路，聆听我难以言传的心声，宽恕总是我伤害了他，越难我，不管我是何等模样。不管我是何等模样。 胜过世上一切。